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修己救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若水。慈悲的师父您好，同修好。时间真快，一眨眼今年的法会又到了，这个高兴啊，心想绝不能再错过今年的法会了。克服了懒惰和畏难情绪，不执着明慧是否刊登，认真写出自己几年来修炼的心得和感受，最主要的是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我从修炼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从开始的一帆风顺，同修公认的根基好，悟性高，到近3年时间遭到反复严重迫害，从中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在反迫害中放下生死，放弃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全力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走到了今天。艰难中感受到大法修炼的无比伟大、神奇和快乐。第一部分，救警察。3年前，我因追找恶人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之前我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但是对中共对大法迫害的残酷和非理性认识不足。过程中有3次机会我可以顺利的离开，但是我不肯离开，知道面对的将是被绑架，我也要等在那里为自己、为大法讨一个公道。结果我被抄了家，恶人抢走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和设备，还有许多现金，给我之后的修炼和证实法造成了莫大的困难。我被关在铁笼子里，带着背靠脚镣，他们说我反抗。我在进入派出所的第一步，一个念头打进来，不允许任何人动我一指头，我就是来讲真相，救这些警察来了，我也不用着急回家，谁也关不住我。平时发正念除恶是远距离，还要隐蔽自己，现在好了，就堂堂正正地坐在你旁边发正念，把操控你的那些邪恶因素清理干净。笼子上面就是摄像头和录音设备，那时的我没一点害怕，心想这样正好，我在这里讲，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上面一边看一边听。几个小时以后，警察们3番2番的来了，开始是来审问，后来是来说服，再后来是来劝解。他们说，从你家里抄来了那么多东西，你有的是钱，你不学法轮功，好好过日子多好，那么多钱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上哪玩上哪玩，学那个干什么。我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按照背后的旧势力利用的安排来考验我，看我是否能放下名利、生死和人间一切；另一个就是来找真相、听真相的。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是李洪志师父的真传弟子，我要放弃世间一切，走向一个伟大的神。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他们不配考验我，我要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我要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样做好。我不管这里的警察什么态度，来干什么，他们今天来了，就是我要救度的众生。不是都说我口才好吗？那我就发挥我所有的能力，清除背后的一切干扰因素，全力让他们了解真相吧。于是我从法轮功修真善忍开始，讲到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我自己修炼时间不长，许多严重的疾病都不翼而飞，身强体壮，不少得了绝症的 像白血病、癌症等练功都好了。严重的不治性出血性疾病，比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都不治自好，甚至一生的高度罗锅都能直立起来。大法修炼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是公认的事实。这些他们全都认可。然后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又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已经到了天灭中共的时刻，三退保命保平安。你看看薄熙来、王立军，就应该知道善恶有报是绝对的。他们都是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现在都锒铛入狱。你们自己看看自己，掂量掂量，他们的实力你们哪个能比？薄熙来要后台有后台，要权力有权力，要钱有钱，现在还不是被判无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王立军是你们公安人员的所谓表率，手段多狠呢，还不是怕被薄熙来灭口，不得已闯进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你们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沦为替死鬼的悲惨角色，那就会永无出头之日，家人孩子怎么办？我讲完后，当时在场的三个人，两个保安和一个警察，立刻让我给他们起了化名，做了三退。第二天，那个给我戴背靠的警察从上面下来，再没有昨日的凶狠模样，像个小媳妇儿一样的态度，很不自然地来到我跟前说，我就是昨天给你戴手铐的那个。我愣了一下，心想一定是他在上面从监听器中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也想让我帮他保命。我不由得笑了，说，你多危险呢，你最危险了，你是不是部队转业来到公安的？因笼子和手铐脚镣已经让明白真相的保安打开了，他示意让我从笼子里出来，因为在笼子里说话，上面的人能够通过监听器听到看到。我出来坐在一个沙发椅子上，他说他是从内蒙部队转业到这里，刚刚一年。我说，那你一定是党员了，我也是部队退休的，你我在这里相遇，缘分可不浅呢。这样吧，我也帮你一个忙，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共产党吧。他点头同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我为何被迫害？夜深人静后，我先发正念除恶，然后仔细的一点点的向内找。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师父还说，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我悟道，大法弟子之所以受迫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修炼上存在不足，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不放。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坚定正念，没有怕心，就会在师父的帮助下破除邪恶，使迫害遁形。师父说的上面两句话，那是大法弟子反迫害的法宝，做到其中一条，邪恶必败。坐在老虎凳中，思考着修炼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发现很多事情平时也知道，就是不能全部去掉它。比如说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情等等，我习以为常，并不严格要求自己，抓住一丝一念地把它修去。比较严重的还有只想听好话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修炼不向内找，专看别人的不足。这些问题别人都不是太严重，在我这里就很明显。根本原因就是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对法的理解深， 悟性高，甚至觉得层次比别人高，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悟性差的，要对别人负责任，从而不修自己，老是修理别人。现在可好，旧势力就想办法来修理我了。再一个原因是，近段时间不太注意发正念，原来还坚持着每天晚上的四次针对本地邪恶发正念，现在已经很久不发了，甚至连每天四次的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时间都坚持不了，经常出现发正念之后意念不集中。自己知道存在这些问题，就是重视不起来。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不按师父的要求做，给了旧势力迫害自己的理由，这是导致被迫害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现在我还找到了更隐蔽的执着心，当时没找到，即自己存在变异思想和观念，那就是侥幸心理。原本是去追找恶人的，那么追找恶人就要防范迫害，做到有备无患。我家是个不大不小的资料点，家里什么机器都有，还有很多随时要用的现金，也是一个五人学法小组的学法点。因为存有侥幸心理，事先没把家中设备和资料收拾妥当，也没和同修协调，这样让邪恶抄家时，使得大法的资源和物资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在后来面对邪恶时，想办法保护了同修，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让邪恶没理由再去查找其他同修，但自己的侥幸心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这是严重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同修不负责任，对大法不负责任。此外，自己还有优越感和看不上别人的心，看到同修的缺点和执着心，不是善意的、慈悲的、和风细雨的，一切为同修好和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慢慢的到来，而是疾风暴雨般的口不择言，还经常觉得自己可能是道家的，以修真为主，说真话不必绕弯，还有什么真理就是赤裸裸的，还有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借口那是为了同修好，可是实际起到的作用是相反的，使得同修接受不了。这显然就是没有修出慈悲心的表现，和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的极端自私的外在反应。第三部分，师父的关怀。随着向内找和高密度发正念，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派出所的警察们态度明显变好，没有了手铐脚镣，夜晚值班警察还把自己的被褥让出来让我用，他自己拿个大衣躺在门口的长凳上。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朦胧中，我看到了一个厚厚的粉红色的大墙，忽然从下方裂开，打开一个厚厚的小门。我顺着这个门出去，有一条柏油马路，马路中间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些像苍蝇一样的机器人，两个翅膀着地，立着站在马路上。我立刻发正念铲除它们，可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地上天上都是，铲掉一批又来一批。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因素，可是清理不完，铺天盖地。我开始想念同修了，如果大家知道我身陷囹圄，一定会发正念来帮助我，这些邪恶就会被清理干净。我感到疲劳，但是不敢放松，一直在发正念。道路向前延伸，邪恶少了，再往前，邪恶消失了。这条路好漫长，我不停地向前冲去，心中知道这是师父救我的路。但这条路上邪恶很多且漫长，我必须用正念闯出去。再往前，柏油马路消失了，接下来的是一条窄小的土路，再向前，这条路的尽头是一棵开满鲜花的大树，树不高，但树冠很宽大， 开满了浅粉色的桃花，那应该是一棵桃树。这时我醒过来了，知道了师父救我出去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旧势力一路安排了很多邪恶在等着我，但是最终结果是非常好的。我心中感谢师父，并鼓励自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一定要否定和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铲除前方道路中的一切邪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四部分，否定所谓刑事拘留。接下来隐约的知道，他们说我这是大案，在派出所可以关押48小时，按他们的法律规定，派出所关押人不能超过24小时。事实上，派出所关押了我50多个小时，目的就是要把我送进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然后再通过检察院和法院加重对我的迫害。第二天做体检，出现问题，进一步体检，结果头一天接近正常的血压，第二天一下达到200以上。他们把我拉到了看守所，血压仍然很高。坐在看守所走廊上，我又看到了那些像苍蝇一样的机器人排队在那里等着我。我立即发正念，把他们清除掉。这时我发现，在那个极端狭窄的走廊里，在我的对面竟然站着六个狱警，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一直发着正念，我想在这里要不要讲真相呢？他们是不是我要救度的人呢？看到他们的不善，我有些担心，感觉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另一场考验。我决定放下生死和一切顾虑，豁上了，今天不管什么结局，我都要让他们听到真相。于是我坐下来，很坦然地面对这些狱警，讲了大法修炼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天灭中共的真相，善恶有报的真相等等。送我去拘留所的一个刘姓警察很年轻，是派出所里我的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医生给我体检后说，身体不合格，需要请示领导。我知道这样的时刻就是正邪大战的时刻，必须加大力度发正念，铲除那个所谓领导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对我做出拒收的决定，请师父帮助。果然，看守所领导决定拒收。那个刘姓警察不死心，偷偷摸摸地背着我出去打电话，无非是派出所、分局之类的，想要通过一些其他方面施加影响，把我关进去。于是我当着那六个狱警的面对刘姓警察说，医生已经给我体检过了，明确说我的身体不合格，他请示过领导，他的领导决定拒收，你为什么还在做小动作？今天我如果被非法关押，这笔账我就直接记到你的头上。告诉你，善恶有报是天理，我只要不死，出来一定找你讨说法。我这么说，他很紧张，说这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领导的决定，他只是请示领导。我说，你把责任都推到领导身上也没道理，你请示领导怎么请示的？那里有你的态度和意见，那也是你自己在选择未来。你如果帮助大法弟子，就是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你如果加害大法弟子，定遭恶报，我给你记着这一笔呢。他马上老老实实地坐到了我身边，不再上窜下跳了。已经等了多半天了，走廊那头吃过饭后又来了两个狱警，其中的一个真的很吓人，个儿不高，肥硕的身体站在那里，看上去一只胳膊就有一个人粗，一个人相当于三个人的宽度，我从未见过这么吓人的人。我有些担心和害怕，知道这是教养院豢养的一个打手。 那要打起人来是无人能抵挡的。我在抑制自己的怕心，决定不放过机会，除恶的同时给他讲真相。他说，还来了一个刘胡兰，我不接他的话，继续讲。这时传来消息，上面通知放我回家。御医让我在体检表上签字，我看了一下，下面写着在押人员签字，我拒绝，因为我不是在押人员。医生苦苦地哀求让我签字，说不然他的表格就不合格，现在检查很严格，如何如何。送我来的那些警察就跟医生说，你别让他签字了，他从来没签过字。我心里笑了，我知道大法弟子真的按照法的要求做，就什么都能做到，不用自己说，警察都敬佩。师父说过，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最终我走了师父安排的路。第五部分，派出所中精彩的一幕。晚上下班之前，所有的警察都回到派出所了，20多个警察齐齐地聚到了一楼的大办公室里聊天，人多的坐不下了，还有几个站在那里。我站在大厅看挂在墙上的所有警察的照片和注有每个名字的那个大红榜，个人情况介绍得很详细。我仔细地查找这几天和我接触过的那些警察的姓名。不一会儿，那个刘姓警察来了，办公室人多的已经进不去了，他就站在门口。我转过头去问他，你姓刘啊？叫刘某某。不知为何引起满堂哄笑，他涨红了脸说，你找我名字干什么？没等我回答，有个警察就大声说，给你上明慧网，上恶人榜啊。更热烈的哄堂大笑，还有人附和着喊道，对，给他上明慧网，给他上恶人榜。很多人都附和着说，对，给他上恶人榜。又是一阵大笑。刘姓警察脸一阵红一阵青的尴尬异常，指着开始说话的那个警察说，你也干了？那个警察理直气壮地说，我没干，我只是看他吃饺子没有筷子的时候帮他找筷子来着。然后转向我问，对不对？我笑着点点头。他又重复着说，我就是帮他找筷子来的，我不是你们专案组的，我没干，给你上恶人榜。他不停地说，大家不停地嘲笑着那个刘姓警察。我知道，当派出所里的邪恶被清除以后，警察也是等着得救的众生，他们都在抑制邪恶，为自己选择未来。在后来的几次被绑架中，我再也没见到这个被中共当作所谓苗子培养的刘姓警察，可能是他不敢也不想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吧。愿他迷途知返，不要再被邪恶利用，做对不起大法的事情，为自己赎罪和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我回家了，但是邪恶并不死心。那个队长找我儿子交代，让我住在儿子家里，要求我的儿子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不能让我自己行动，每周要带我到派出所汇报一次。我想，这哪是大法弟子所为呀，必须从思想上行为上坚决地否定他，告诉儿子坚决不承认这种迫害，不用怕他们。第二天早晨，孩子们还没起床，我自己就到早市逛去了。大约7点半左右，我站在正对大马路的岔道上，巧的是派出所巡逻的警车开过来了，离我大概不到20米。车里两个警察都扭头看着我，我想起了师父的话，站在那里直视着他们的眼睛，根本不怕他们，他们立刻开车离开了。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人让我每周去做什么汇报了，也不再让儿子看着我了，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大约一周后，从公安分局调到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不知为什么，说要重新审理这个案子，派出所又把我找去了。那天的情况也很戏剧化。新来的那个警察和两个女保安来审问我，我告诉他们我的事情已经都结束了，我再没什么说的了，你想了解情况可以查看记录，看录像，不要做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情。那个警察说好，然后开始问我，并自己做笔录。他一共提出了六个问题，都是类似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等等一般性问题。我回答了六次法轮大法好。之后他说，本来还准备了很多问题，让我这么一弄，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问了。然后给我看了他的记录，我一看上面写了六个法轮大法好，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想不明白了，是大法清除了他头脑中的邪恶思想，他不知道说什么了。第六部分，修炼真好。回家后非常渴望学法，我抓紧学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能再生出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承受和安排。几天后，梦中师父点化我，上了两段楼梯，每段大约是四个阶梯，中间有缓步台并拐了弯，每个台阶都很高。我明白师父的点化都是有实质内涵的。隔一天，梦中看到一个像大商场里那样的高高的滚梯，我站在滚梯上，一下就被带上去了，那很高啊。再一天，看到一个半圆的梯子挂在天空，梦中的我心里想，这可怎么上啊，也够不着啊，对，我让法轮带我上。就这么一想，呼一下我就被带到了桥上，还被法轮拉出去很远。那时的心情真的是无法表达，我不记得被关押和迫害时的苦，非常的遥远，只感到修炼的殊胜和修去执着提高后的无比快乐。修炼真美好，谢谢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不给生命留遗憾》，作者毅然。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大法弟子救人的事都随缘做，不要讲条件，不能有怨言，因为面对的事总有自己要修的心，有要提高的因素，更有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的因缘关系在里面。我在与外地同修配合做事的过程中，就遇到过想不通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我与 I 市的 I 同修曾被非法关押在同一个劳教所，回来后仍保持联系。 I 同修经常让我帮助他那的同修写文章，包括法会征文和揭露迫害的文章，我每次都认真对待，用心去写，结果揭露迫害的文章一篇不落的被明慧网刊登出来，法会征文也发表许多，其余都被明慧网作为当日文章采用了。这样不知不觉中就形成惯例，埃同修那里一有想写的东西就找我。可是有一次正赶上法会征文期间，我除了整理当地同修的文章以外，还要给外地同修整理，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埃同修又把我找去，说他们那里需要我写文章曝光当地的迫害，还给我提议具体操作步骤和要求，我不情愿地答应了。回来后心里很不舒服，埋怨埃同修也不看这是啥时候，埋怨他不该把这类事情都推给我，而应该让他们当地同修做。我还替他们找执着心，认为他们有依赖心。可就在当天晚上睡梦中，我元神看到了这一幕。我正忙着做什么，只见一位鹤法童颜的长者来到我眼前，他拉起我
瞬间飞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一看那里空无一人，是个神秘的地方。长者掀开一个很大的石头箱子，拿出来厚厚一叠纸让我看。只见每张纸的上端都赫然写着一个部门的名称，某某公安局，某某派出所。名称下面还有些小字，看不太清楚，但我已猜出那是一个人曾经签下的誓约。我边看边赞叹说，这人太能干了呀。长者又让我往下看，可是我看到落款处居然写着我的名字，顿时急了，生气地问，是谁签了我的名字呀？长者笑着说，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再一看，那笔体居然跟我的一模一样。我从梦中惊醒了，回到现实中，我为那个梦境所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都是我曾签下的誓约，而且签了那么多。最令我震惊的是，当初誓约上所写的部门名称都是我现在参与讲真相的几个城市的公检法部门的真实名称。一想，那不正是我的誓约吗？师父看到我被人心挡着不去兑现自己的誓约，那绝对不是小事啊，才让我看到这一幕，这样点化我。我体悟到师父的慈悲和良苦用心，也深感内疚，就叮嘱自己，以后只要是三件事需要的，让我做什么我就尽力去做，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度都不抱怨。这样我主要在 ABC 三个城市间忙碌着，对三个城市的公检法人员大面积讲真相，而对 A 市公检法人员付出的最多。我不但没有任何抱怨的想法，而且做事更用心了，也真切体会到那就是我的责任。在此举两个例子与同修分享。事例一，一天 A 市警察绑架了一对青年夫妇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女儿只有两岁，警察不顾两岁幼女的哭喊，当面绑架了她的妈妈。得知此事，我立即设法弄来他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两岁小女孩眼泪汪汪的。我挑选出两张，一张是一家三口人在公园里，小女孩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开心地玩，另一张是两岁的小女孩。我把图片处理一下作为文章插图，然后写报道发给明慧网。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海内外同修及正义人士的关注，埃市政法委书记和610主任的手机简直要被打爆了，好多时候吓得不敢接电话。我从网上搜集到埃市很多通讯地址，包括市政府、市人大、妇联、各大院校、几十个律师事务所以及400多个公检法人员的通讯地址，然后把这篇报道打印出来，再配上真相资料，从多个城市寄出去。一时间这件事成了那里的爆炸新闻，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不少人谴责警察的不法行为。随后在中秋节那天，我给 A 市政法委书记、610头目及公安局长等人发出两条短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月圆人缺人心寒，请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某某，也让幼小的孩子早日与爸妈团圆。人在做，天在看，趁你还在这个位置上，请保护好人，善待一方百姓，也给自己留条路吧。政法委书记立即回复短信说，你找的人早就不用这号了。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是害怕呀，这说明我做对了。于是每隔两天，我就用不同的手机卡给那帮人发短信，要求释放大法弟子。一周之后，被绑架的两位同修回来了，两位同修被营救出来，是同修们共同劝善的结果。我做了自己能做的，觉得很欣慰。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事例二，就在近期，我参与了 A 市营救同修的事。女同修 B 被当地公安局长诱骗抓捕，关进看守所快一年了。这期间不但不让家人探视，还 还对逼同修使用酷刑折磨半年多。当家人知道后就找局长要人，谁知他态度异常恶劣，蛮横，就是不放人。知道此事，我找逼同修的家人了解情况，然后写报道发给明慧网。文章一出来，我就打印邮寄给哀市很多警察，同时将文章做成彩信，大面积发给哀市多个部门。而那个公安局长又伪造证据上报到检察院，并催促尽快批捕。追查国际组织发表了关于追查此人的通告后，我立即发给了公安局长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并给他们写劝善信。案子到了法院，公安局长又催促法院尽快审判。为了跟踪给法院人员讲真相，我把此案的来龙去脉写清楚，编辑成彩信，准备发给法院人员。可是我编完彩信时已经太晚了，就准备第二天发送。而就在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一个身高体壮的恶魔追杀我，不论我怎么躲避都不行，一直追到我屋里。他手里拿着匕首，直奔我捅过来，四大中。我用一把铁锹对准他头部猛砍过去，几次才把他砍倒。我被累得从梦中醒来，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得对，就应该曝光这件事，这样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就被解体了。虽然解体的过程有难度，但终究还是解体了。第二天，我把那封彩信发给法院近90人，劝说他们别上当，不当那个局长的杀人刀。几天前，我去哀市帮助整理法会征文，得知第二天上午法院将对逼同修非法庭审，就针对此案的18个主要责任人分别制作了劝善彩信发过去。第二天，我很想在庭审前再给那些人发短信，就有些犹豫到底去不去现场。可我心里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我这次不去现场的话，将来一定会后悔得不得了，甚至再也无法弥补这个遗憾了。这种感受真的令我很揪心，于是决定去。我和同修闯过法院一道道关口，进入审判庭。我们坐在法官的眼前发正念，整个非法庭审的过程中，法官一点都没凶。主审法官几次想打断律师的辩护，我就使用神通捏住背后操控他说话的那张大嘴。只见主审法官几次张张嘴，几次都直叹气，却一句话没说出来。公诉人有点邪恶，指控罪名也很重，我们就对着他发正念。在他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同修对着他念灭字，我就用功能打乱他的思维，从分子上打乱他的语言结构。只见他不时地挠头皮，而宣读起诉书的时候一点都不连贯，甚至磕磕巴巴，语无伦次了。最后，非法庭审以择日再判的说辞匆匆结束了。晚上，我又给主审法官和公诉人写劝善信，做成彩信发过去。可就在当天夜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有两只狗，一只灰白色的老狗，一只乳白色的半大狗，长得都挺好看。老狗是公狗，半大狗是母狗，两只狗相邻坐在我跟前。不经意间，我发现老狗将粪便拉在屋里了，就教训他不要这样干坏事。老狗示意听懂了，我用铁锹把粪便弄出去，谁知我一回来，老狗就示意我这次是半大狗干坏事呢。我一看，发现半大狗又拉屋里了，并且拉了一大块粪便。我生气了，随手打了他一下，责怪他刚告诉你们不能干坏事，咋就不听呢？半大狗看着自己的粪便，也知道是干坏事，却有些委屈地哼唧两声，意思是他没听到我刚才告诉的话呀。醒来后，我想梦中那个半大狗的委屈，我就琢磨是什么意思呢。哎呀，想起来了，在庭审前一天，我给本案责任人发彩信的时候，偏偏就落下他一个人呢。于是我专门给他写一封劝善信，都是推心置腹的话，用彩信发给了他。我使用正念与他明白的一面沟通，加持他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目前此案的结果还是未知数，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该做的都做到位，起码要尽力，心里能坦然。救度众生的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的，时常有考验或干扰， 大法弟子不能因为遇到难处就想绕开走，甚至划分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哪些事情不该自己做。不仅仅是这样，更主要的是兑现自己的誓约。如果在历史上与师父签了约，不去兑现的话，那是多大的问题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因此救度众生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更是大法弟子共同的本分与责任。救人的事遇到了就应该去做，而且要尽心，要做好，才不至于人为的给生命留下遗憾。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一支小小的神笔，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在正式法的16年风雨历程中，我大部分精力用在写作上，期间时常能感受到师父的呵护和起悟，也时常能感受到自己就是一支小小的神笔，在师父的点悟下挥毫扫尽满天阴霾，救度万千众生。第一部分，在狱中开始创作，揭露迫害。2003年春天，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浑身的疮疥已渐渐褪去，但手掌仍很肿胀，握不成拳，因坐立不便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忽生一念，不能总是处在被封闭的状态，这里的罪恶需要被揭露。一刹那觉得很振奋，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点化弟子们需要做的。与同修们商量完之后，大家开始配合，有的发正念，有的放哨，有的准备如何将稿件带出劳教所，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着。我趴在床上写完初稿，很兴奋地交给同修审阅，本以为同修会认同，但同修一个表情一句话就否决了。我很是失望，也很难受，想想自己在这么难的情况下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写成的文章，同修一个不屑的表情就给否定了，有些埋怨，几天没拿笔。同修过来开玩笑说，怎么撂挑子不干了？我有些难为情，心想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耽误师父让做的事情呢？自己也确实没有把当时的迫害场景、气氛、迫害的残酷如实写出来呀，是不是太看重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付出了？我感觉师父就在眼前，觉得很惭愧。这时同修也过来跟我道歉，并善意地指出我文章中的不足，大家都向内找出不足之后，我们的心又合在一起，又继续启动并完成了稿件。然后我仔细地抄写在床单上，由同修缝在衣服当中，由到期的同修带出。随后在大家的配合之下，我们又陆续完成几篇文章并顺利带出。因大家的学历都比较高，几乎不需要外面的同修再做什么修改，直接就可以投稿。不久，这些文章相继在明慧网上发表。第二部分，向当地百姓揭露迫害。2003年回到家之后，我了解到当地的一对夫妇同修相继遭受残酷迫害，几年来两人几乎没有见过面，间隔着在铁窗中度过，他们遭受的迫害之残酷令人发指。我找到相关同修了解情况，又采访了其中的男主角，了解到了详细的信息，又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所有该同修夫妇的资料，汇总起来加以整理，然后开始写作。因信息量很大，也是第一次编辑这么长的文章，明显感到有邪恶因素在干扰，所以感觉很辛苦。我持续编辑了一个星期，期间曾出现过体力透支、昏厥的情况，但我想同修还在监牢中被迫害，这篇揭露文章不能耽搁。最终写作完毕后，交给该男同修加以修改和审阅。2005年，该男同修再次被绑架，
然后被非法判重刑。这对夫妻同修再次被双双关进黑窝。我又开始进一步搜集该同修夫妇的资料，然后又写了续篇。迫害不结束，揭露就不能停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当地迫害中的几件大事还原出来，让世人能够全面详细地了解发生在当地的迫害。其中一件就是1999年720迫害开始的几天里，当地大法弟子万人到市政府上访的情景。这么一件大事震惊了全市的百姓，我深知有责任把这个事件复原，揭露中共的邪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学法小组和协调人小组的同修，大家都很认同并积极配合，纷纷写起他们当时到市政府上访时的情景。我也采访了许多当时去上访的同修，把他们的资料汇总起来，由我和另一同修开始起笔。在写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前言，我想把大法的美好与慈悲，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的平和与坚毅展现给世人。如何写呢？没有思路，心里也在默默地求师父。有了正视大法的心愿，师父便将智慧赋予我，我好像一下变得高大了，思想宽阔纯净，文章在笔端如清泉汩汩流出，沁人心脾。后来有一同修跟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我们这儿的一篇文章，那个前言写得真好，真纯净。我挺高兴，心里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此后我与同修一路配合，跟随师父正法进程，相继发表一些揭露当地迫害的综合性文章。在本地劳教所曾发生过一件震惊世人的迫害惨案，直接导致多位大法弟子死亡，多人致残，几百人遭受酷刑摧残。为了再现这一幕，向世人展现当时的场景，我们找到许多当事同修，大家坐在一起回忆当时的情景，得到了许许多多详实的资料。同时我们想以此事件为核心，全面展现该劳教所从建立到参与迫害，以致一步步走向解体的全过程。我开始一步步地着手整理这大量的资料。正当整理之时，2006年我再次被劳教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牢狱之中，师父点化我搜集信息。该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十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的伤害。有许多大法弟子被洗脑迫害逼疯，也有许多大法弟子遭受到残酷的嗔刑。面对着迫害的残酷，我想一定要将这里的罪恶揭露出来。这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邪恶的迫害，我想以当事人的角度，以月记或者日记的形式对这里的迫害详细揭露。可是在这里如何搜集又如何记录呢？愿望一出，师父就点化我一个办法。因为这里恶警天天对大法弟子讲课洗脑迫害，所以不限制笔和纸张，而且对一些生活中的书刊不加限制。有人在看医疗方面的书籍，有人在看食谱方面的书，我就假装对做菜感兴趣，买了一个本子，开始记录做菜方法。我将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包括迫害者的姓名、职务、警号等信息，用暗码记录在纸上。我将我关进劳教所以来每月所发生的迫害事件，包括时间、地点、参与者等信息，融合在菜名当中，记录在纸上。同时我又不断地搜集该劳教所以前所发生的重大迫害案件，都一一用心记忆并融合在菜谱当中。恶警曾几次在旁边看我抄写菜谱，抄写做菜的方法，但都没看出其中的玄机。就这样，我在劳教所待了一年时间，收集了近两年的第一手迫害信息。劳教期满，我坚定地从劳教所走出来，也把这本完整记录迫害事实的菜谱带出了黑窝。第四部分，走出牢笼，揭露迫害。2008年我回到家中，稍作调整，我便开始还原餐谱中和脑海里的迫害信息，同时也心生怕心，想自己就是完成这篇文章，自己有正念去投稿吗？人心重重，顾虑重重。但又一想，先不管这些， 在记忆尚清的情况下先整理出来再说。就这样，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该劳教所近两年的迫害信息详细地展现出来。我又在明慧网上搜集了该劳教所自1999年迫害以来发表的所有迫害文章，合在一起整理，形成一篇全面揭露该劳教所迫害的罪行录。看着完成的文章，心有感慨，感激师父对弟子在困境中的呵护和点化，同时也有顾虑，担心发表后会招来迫害。因为这么详细的月记和日记体的揭露，邪恶或许能知道是谁写的，所以这篇文章放在手里迟迟没有投稿。我放下心来，先用心学法练功。一日我忽有所悟，我们是来遭受和承受迫害的吗？不是，我们是来制止迫害，否定迫害，是来救度众生的。师父让弟子全面揭露迫害，不正是让我们在围剿邪恶，清除迫害吗？怎么能允许迫害上身呢？我一下子从旧势力的迫害中跳出来，大法弟子今天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来了。谁制造了这场迫害，大法弟子就要揭露他，否定他和制止他。在师父的点悟和加持下，我顺利地向明慧投稿，并很快在明慧网发表。我时常也写些讲真相的文章，也时常想起自己2006年整理的本地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纪实。2010年我开始继续这项工作，因信息量很大，干扰也很大，所以断断续续经过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初稿，但总觉得它缺少些什么，无法再继续修改下去。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写揭露迫害的文章，尽量要求自己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语气在陈述一种事实，不要把情绪体现在文章中，自己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纯净自己。但还是想不通自己卡在哪儿了。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有所领悟，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写揭露迫害的文章从来没有想到常人看到后会是什么感受，什么反应，会对救度众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从来没有用心地去分析一下人的症结在哪里。我又重新审视那篇揭露迫害的纪实文章，整篇的残酷迫害却没有给世人以正念，常人看完后会觉得迫害太残酷，中共太邪恶，但这事与我无关，我还是躲远一点，不闻不问为好。常人从中看不到正信的力量，看不到希望。想到这儿，我看到了这些年来我写揭露迫害文章中所缺失的东西，没有注重展现大法的美好，没有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平和与坚忍，没有表现出正信的力量，没有让世人知道这一切与他们息息相关。我意识到缺失的这些却是我这篇文章的灵魂，注入了这个灵魂，这个作品才真正的有了生命，才真正的活了起来，也才真正有了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能力。悟到这些，我完成了这部作品，觉得很充实。在写作之时，我时常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造就一个生命，造就一个具有除恶与救人能力的生命。先是有了素材，然后雕刻出轮廓，而后再去不断地琢磨，以致成型，再不断地精雕细刻，然后作品还要有自己的灵魂，这才真正有了能力。第五部分，配合同修展现当地大法弟子的反迫害历程。2012年全国有许多城市和省份开始整理本地区十几年来的迫害案例汇编，我与同修们也开始全面下载当地十几年来的有关迫害信息并分类汇总，也有心愿想做好这一项目，但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文章，我们一直没有成型的思路。其他城市做得挺好，但感觉我们那样去做的话不一定适合当地的情况。因一直没有思路和具体想法，所以这个项目也就搁置了。2014年一个同修找到我说要做一个项目，全面向当地百姓展现大法在当地红传，当地大法弟子15年来遭受的迫害，大法弟子在迫害中坚忍及唤醒世人良知的文章。这一想法一下使我想起了我们当时搁置的项目，我的思路开始接上了。我按照同修的想法在全力配合着，而且这也是我一直想做而未做成的事情。这次与以往不同，以前都是我在主笔， 而这次是我在准备素材，同修主笔。习惯性的，我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构思，有自己的具体体现的想法，也总是挺自我的，想要求同修采纳自己的意见。但在实际创作中，同修则采用同修自己的构思和想法，去掉了许许多多我自己认为非常好的东西。自己心里确实有些难受，也有些消沉，但冷静下来，静心品品，同修的作品更加纯净，更加能让世人接受。我们写作不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吗？自己的想法不重要，要看世人的想法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怎么写，世人才能接受，才愿意接受，才能明白，这才是关键。放下自我，眼前柳暗花明。我全力配合主创同修，很快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作品。16年风雨，在正实法的历程上，我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作上，在创作过程中，也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和起悟，也时常感受到自己就是一支小小的神笔，在师父的点悟下，在造就着千万护法生命，在扫除满天阴霾，在救度千万众生。
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